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一次我去俄罗斯大概待了12天左右，去了三个城市，莫斯科肯定是要去的，然后我去了圣彼得堡，还去了因为办了冬奥会而出名的索契。莫斯科呢，一般最著名的景点就是红场，红场就像我们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还有那个克林姆林宫，就是他们普京办公的地方。 然后圣彼得堡呢，我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冬宫，俄罗斯的冬宫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以及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有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为四大博物馆，在这世界上是收藏了非常多著名的展品和真迹，所以就这一次有机会去到圣彼得堡，所以我也顺便参观了一下这个冬宫。
那你觉得什么地方是最值得一去的，或者是说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呢？俄罗斯整一个是一个艺术非常发达跟艺术气氛非常浓郁的地方，有不少人去俄罗斯会选择去观看他们的演出，一些表演。
你有去吗？这一次？因为我准备的比较匆忙，而且需要提前买票，所以我就没有来得及，其实一直很想看了，但是也没有来得及看。 那所以我就选择了稍微比较容易去到的这种博物馆，但博物馆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冬宫，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挤，一定要提前上网买票，光是进场排队可能都要排个半个小时，然后还有安检啊什么的。那到里面可以看到梵高、毕加索、塞尚的那些真迹，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下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特别喜欢海的话，其实索契是挺推荐的，因为索契是俄罗斯唯一一个这种靠海，也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城市，它是沿着这个海滩建的，所以是一条长长的线在地图上看，然后它临着的是黑海，它的沙滩是黑色，但是它这个名字其实跟这个沙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那个俄罗斯人他们对海滩这个装扮也是非常的 懂得装扮，把他们搞得非常的浪漫，一些布帘啊、躺椅啊，然后两边有很多石寺呀、游乐场啊，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我觉得。那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就是文化就比较浓郁一些，像我这次还排队去了看了列宁的墓，是列宁的尸体是非常好的保存在里面，列宁墓而且是免费的，只是说也是常年排队哈，一定要提早去到那边。 大概提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俄罗斯人对于景点的这个观感保护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你进去之后不会觉得很拥挤，大家两三个人慢慢的再进去参观。那列宁墓里面也是保安非常的严密啊，阴森恐怖可以这么说，那一个拐一个房间，四个拐角，每个拐角都会站着三个保安员，所以就是也很庄严肃穆的感觉，就还挺印象深刻的。
其实悠悠，我知道你不仅喜欢去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在吃方面也是非常在行的，是一个美食家，而且也是去过不同的餐厅，也点评过不同的餐厅。俄罗斯的食物好吃吗？你吃得惯吗？或者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地人主要都吃一些什么食物呢？
其实俄罗斯的食物我不能算是很喜欢，但是还算是吃得惯吧。他们最出名的就是有一个叫做红菜汤，那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 beetroot， 他们会把beetroot切得很碎，加上一些其他的蔬菜啊、土豆啊，还有肉，然后炖成一罐浓浓的汤。除了红菜汤，还有一些他们名字很奇怪，是叫 cucumber 那个青瓜汤，那其实只是差不多的做法，只是在里面换上了这个青瓜这个东西哈。所以颜色是不是也会变成绿颜色呢？其实是有点 白白的、浅白色的，对，也不是特别绿吧，可能微微有一些青色的感觉。那我们去到索契那里呢，就是那里非常的靠近格鲁吉亚，等于说是海的一边就是格鲁吉亚，那个走可以走到边界的。那边的人就特别喜欢吃烧烤 barbecue， 跟我们的新疆羊肉串有点像，但是比新疆羊肉串那个 size 还要再大很多。 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在那里吃了一块羊排，真的是外焦里嫩，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让人一直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他们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他们还维持着一个叫做食堂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在索契，食堂有点像自助餐厅一样，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当地的特色小吃，而且价格很便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选完之后，然后最后一起去付钱，然后坐在那个公众大厅里面吃饭。我觉得这个对于游客来讲是一个
挺方便的啊，
非常啊方便，而且经济实惠，又可以体验到 local 食物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我比较推荐要去的地方。
那我听说其实很多人去俄罗斯还喜欢去买鱼子酱，你在当地有没有看到鱼子酱这样的产品？
鱼子酱其实我看到挺多，因为他们那边也靠近海嘛，所以生产鱼子酱是很出名的在俄罗斯。他们会在超市里面卖一些大罐小罐的鱼子酱，但是其实鱼子酱我觉得因为澳洲这边也靠海嘛，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东西啊。澳洲这边的鱼子酱其实也挺好，而且它必须要冷藏保存，你要是买太多了很腥很咸你也吃不完，所以我觉得可能去俄罗斯当地的餐厅就稍微吃一些就可以了。他们有很多餐厅很特殊的是日本菜跟意大利菜混在一起卖的这种餐厅，对，就里面都会有一些这种鱼子酱啊这种东西可以吃。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景点和美食，那我们也是能够可以看到近些年间中国人对于去俄罗斯旅游的兴趣也是越来越多，那在俄罗斯的话可能看到中国的游客也是特别多。又有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旅游的建议，或者是去俄罗斯旅游的一些小的贴士来跟我们说一下呢？
我觉得行前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俄罗斯人的英文是非常非常的差劲，他们可能基本上只能听得懂你好拜拜这样子简单的这个英文，所以在语言方面如果你想过去自由行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在走之前先下好一个 APP， 是那种翻译软件的 APP。 我记得俄罗斯人他们自己有出一个翻译软件 APP， 非常的好用，你只要对着那个软件说话，它就可以帮你翻译成你所设定的
俄文，
对，俄文，然后就给对方看，就沟通起来也就挺方便的。因为俄罗斯的交通地铁其实是很发达的，只不过写的都是俄文，所以我建议大家出行之前把计划定好，一定要做到很细致，你哪怕在哪个站上车哪个站下车，就最好要用英俄对照来写好做好标记，然后你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节省一些寻找站台的时间。但他们其实标注还是每一条线每一条线标注还是很清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要下载的就是 Uber 这个软件，因为俄罗斯他们当地的的士是不打表的，所有都是上车之前跟司机谈好价钱，那如果他发现你是外国人或者是游客，那宰你没商量，肯定是翻倍的宰。用 Uber 就比较好，因为事先已经谈好价格，
是的，
不需要当面交易，所以这个就会很便利也很经济实惠。
那么旅游的话在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这个也是很多人出行之前的一个迷思哈，我出行之前也在担心，我说要不要去买个防狼喷雾啊，或者警棍防身之类的，结果后面发现其实过道去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哈，我完全不会有这个安全方面的担忧。俄罗斯还是挺安全的，尤其是夏天，因为他们靠近北极那边，所以就是有极昼，基本上一天24小时都是亮的，白天嘛就相对来说安全很多。那每个地方都肯定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大家自己谨慎小心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尽量不要晚上单独去一些小街小巷里面就可以了，但不用过分的担心。其实整体上来讲，我个人觉得体验起来还是挺安全的。
俄罗斯世界杯是在昨天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法国队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持续了一个月的大狂欢啊。那么对于当地的人民来说，你觉得突然这样的一个大 party 它结束了，他们需不需要时间去适应一下狂欢之后的冷清呢？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外冷内热的一个民族哈，而且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想要以旅游来做发展的一个，就是暂时来看你不觉得它的一些设施会为游客去考量，它可能为本国人考量的更多。那俄罗斯人可能玩冰球或者其他的项目会更加流行一些，所以我 觉得俄罗斯人他们可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小确幸，他们可能还是会在冬天喝了伏特加狂欢，然后去打猎去抓熊。世界杯其实可能是世界人民到俄罗斯去狂欢了一顿，但是他们本国人民自己可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意，他们觉得可能有比赛没比赛都是差不多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